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《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·戒心经》说真谛。法师不能随便就称法师的。据我所知，过去凡是要当法师，必须要到江南一带去印证过才能当法师。什么叫印证？要在高僧大德的面前去打禅机，问寄语，问过心来，得到他们认可，确实你悟了道了，就能当法师。比如说六祖的上师啊，他在传衣钵的时候，他就要印证，看谁能当法师，就喊大家做个祭子来。当时的大师兄神秀就没有办法，感到很着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面子观念非常重，神秀经常代表他们师父讲经说法，如果这个继子不够法师水平，那就完了。他深深知道他是不行的，但是毕竟还是散会慎重，还是比较聪明，然后想了一个办法，悄悄写了一个继子来，扒贴在墙上，他就派他旁边的师兄弟跟他比较亲的亲信去看着，如果说师父说这个继子非常好，他就说这个继子是他的，说不好就不吭声了，就采取这个办法。他写的是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染尘埃。这个所谓做继子嘛，就要阐明般若真如的镜像，就是法身镜像。法身镜像菩提树就是法身的表法了吗？因为释迦牟尼佛不是就证菩提了吗？因此身是菩提树吗？不是我们肉壳壳，心如明镜台，不落昏沉吗？清清楚楚的，不是人死了，而且万物皆能观照到，因此心如明镜台吗？时时勤拂拭，我们还经常修正我们的行为吗？就拿起鸡毛掸子把灰尘全部打扫干净吗？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全部打扫干净，勿使染尘埃，免得灰尘染到我们吗？他想这个继子该好呢，八贴起后在那儿听消息，六祖那段时间很小，只有12岁，就提起水从那儿过，因为他在厨房里头工作，他就听到有人在念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都想写一个。那些师兄说，哎，对，小师弟，你也来吧，你来写一个吧。我又不会写字的，他说。师兄们说，你不会写字，你说我们给你写吗？他说好吗？正因为他不会写字，他就只能应机写题。他看人家咋写，他就咋写。人家说身是菩提树，他马上就说菩提本无树，意思就是说，既然证到菩提的境界，哪里还有个树？有树就有妄想，有妄想即落入凡夫境。所以说，菩提是名为菩提，实无菩提所得，因此就叫菩提本无树。神秀说：“心如明镜台。”他说：“明镜亦非台。”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明镜，乃名为明镜，而无明镜所取。人家说时时勤拂拭，他就说的是什么呢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？你说的要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染尘埃。他说本来无一物，法身清净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哪里还有尘埃来染得到呢？他这个祭子就非常的干净，因此连外行听到都说他是正确的。这下就大家大惊失色，哟，正道好高深。那么后来五祖才传了衣钵给他，他才能当法师，才能当祖师。因此以前要当到法师啊，要到江南一带请高僧大德印证，要叫你做个祭子来，要问你的话，每一个大成就者都有个祭子，包括世尊他们都有祭子的，正道以后就要做一首祭子。 扬州高明寺，我曾经给大家开示过，只要破参了，要先做个祭子来，而且所做的祭子是不允许你自己在屋里做好，想好拿来的，是法师一出题，你就要开始做，做出来以后也就要符合佛的真谛的意思，否则就不上算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》节目，稍后时间请继续收听。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》。因此玄奘法师手下的大弟子皆是大法师，就是说个个都是悟了道的，这就可见玄奘法师的道行正净正德之高深了。玄奘法师是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代大师，尤其是易经大师啊，他是中国最著名易经巨匠，他改革了前人易经的旧易法，就是古代人易经有的两个人也在易，三四个人也在意，就是把它翻译出来了事，释迦佛陀不在世了，两三个人怎么翻译得了正确义理呢？玄奘法师成为新义派的开山人，玄奘法师把他们几个人翻译的方法全部改了以后，独创了一套易经的方法，他是唯识宗的创始祖师，他创始了整个唯识宗，因此凡是唯识法相的祖师就是玄奘法师。那么现在中国的四大丛林之一宝光寺就是唯识法相宗的，主要是唯识法相。有些同学见到佛教的庙宇就去问密宗，人家听到就不高兴，因为他不懂你那个法，乃至不信你的教法。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宗风，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见地，所以说学佛法自己学，不要去论派别之争，不要去挑拨是非，自己把自己的行修好就行了。那么玄奘法师组织的易经场是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，对易经的态度严肃无比，分工十分细密，他分工分得很细很密，安排得十分周到，从全国各大寺召集了高僧大德，然后把他们分为这么一些部分。什么部分呢？分为译主、正译、正文、书字、书首、笔受、缀文、参议、勘定、润文、范备、监护大使。其中由弘福寺沙门林润和文备、罗汉寺沙门慧贵、石济寺沙门明眼、宝昌寺沙门法祥、净法寺沙门普贤、法海寺沙门神访、会昌寺沙门辩机、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律师、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脉、普救寺沙门行友、七言寺沙门道卓、昭仁寺沙门慧立、天宫寺沙门玄泽、京师大总持寺沙门玄应、大兴善寺沙门玄魔，还有仪通文学士于志宁、来济、许敬宗、薛元超、李义甫、杜正伦等善知识一并参持各项易经事务。这些沙门不是普通你们讲的沙门沙门沙门，我就只举道宣律师跟你们听，都是不简单的。道宣律师啊，就是玄奘法师的弟子里头的一个，不算最高的，中等弟子，但是在我们当今来说都应该是巨匠。他跟药王孙思邈的关系非常好，他专注律仪的。有一天他和孙思邈在下棋，突然空中一阵乌云就扑来了，就降下来一条恶龙的嘛，然后就跪在道宣律师的面前请圣僧搭救，就喊他，就问他，你犯什么事了？就问这个恶龙。 恶龙说的，圣僧快快救我，印度有个恶和尚要杀死我。他说恶和尚追来了，驾骑法神足通，马上就要把我追上了。道宣律师说，这样这样，孙思邈的法子多一些，孙先生厉害，孙先生，孙先生救他。孙思邈是道家不是佛家，但他们两个是好朋友。孙先生说，你能不能变化呢？孙先生就问这龙，他说我能变。孙思邈说，这样你赶快变个菜子，赶快变。这个恶龙一下就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菜子。孙思邈就把它拿到以后，随手就把自己的毛笔管取下来，就塞在一个笔筒里头塞好。刚刚塞好，那个恶和尚就追拢了。哎呀，一脸横肉，是修瑜伽秘法的，就问，请问两位道兄啊，你们看到一个恶龙从这儿过没有？他们说，哎呀，恶龙没有停，都跑远了，大概好像从这空中绕了一下。恶和尚说，这家伙我非把他收了不可。道宣律师就说，算了嘛，算了嘛，哎呀，他躲了就算了嘛，你何必又执着他呢？这个恶和尚说的，他要吃人的，我要弄他。实际上他并不是什么恶和尚，这些都是因果因缘关系。那么说了一阵，这个和尚就走了，然后才把龙放出来教化他不可伤生。这个道宣律师啊，经常是在山中修法，是天人送供，就是说他的饭啊饮食啊都是天人仙女仙子们给他送来的，他不吃凡间饮食的。道宣律师，你说他有好高深的道行，他就是玄奘法师的学生。这个玄奘法师呢，还有很多大弟子，就我刚才说的，藏门四大哲里头还有很多，其中还有窥基法师。窥基法师又是何许人也呢？窥基法师啊，是玄奘法师从西域取经回来，在路途当中看到地下一块地方，丈许之开外，没有积雪的，全部都是干的，其他地方垒很厚的雪。那些弟子就汇报，就说，师父，这是啥原因呢？为什么这块没有雪呢？玄奘法师就说，这儿下面有高人。大家就说，师父，干脆我们把它整出来看一看。玄奘法师说，对对对，你们把它挖出来。就发动人去挖，挖不久果然地挖穿了，鹅卵石就掉下去了。看到一个人真不得了，指甲发爪是遍尽缠身，就是说指甲和头发长得来把身上拢住了。此人身高40余丈，这个人盘脚打坐的，全身赤身裸体，衣服全部都没有了，烂完了的。玄奘法师就喊，不要动他。哦哟，这些人当然吓倒了咯，看到那么高，自己站那儿只有他脚背那么高一点点。那么玄奘法师说，他在入甚深三摩地，就用那个钟啊引磬一敲，就把他引出来。引出来以后，这个高人睁开眼睛，然后就开始问了，就说，你们是弄啥的？这些人说，我们是取经的啊。玄奘法师就给他说了，释迦世尊开始出来讲法没有啊？高人问。哎呀，你太迟了，释迦世尊讲法早都圆寂了，已经走都走了，灵山会都完了。哎呀，他就身唤了一声，他说，我是想听他老人家的瑜伽师地论啊，我在这儿等他。哎，哪晓得就过了时间了，算了算了，我等弥勒菩萨。他就把脚一盘，马上就入进去了。这一入进去，玄奘法师就慌了。玄奘法师说，那咋行呢，他要等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要龙华会上才来讲瑜伽师地论，龙华会离现在还有若干一年，不晓得要等到何许时间去了。玄奘法师说，算了算了，我本身就是取的瑜伽师地论，干脆我就把这个法交给他算了嘛。因此又把他弹醒，他说， 哎，你们把我喊醒是啥意思？就问。玄奘法师说，你要学瑜伽师地论是不是吗？你就跟我学算了吗？我就取得瑜伽师地论吗？就是释迦世尊讲的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。这个高人说的，好吗好吗，那我就给你当徒弟嘛。所以说，你看这些高人啊，他不分什么的，只要是你的本事大，是真理，就可以当上师，随便他有好大的本事，只要他没有学到的，他就应该当弟子。因此他马上就说，我就给你当徒弟。玄奘法师说，这样不行，你这个个子太高了，人家看到你要把你拿来当成展览品看，我才走不了路的。你要跟着我一路嘛，你先转世了来咯，你先转世，我来教你。他说，师父啊，那我又转到哪里呢？玄奘法师就说，这样，你向中原地带一个什么什么地方，称为中国的，像我们这种人种的地方，转在黄墙黄瓦的地方去，大宫殿最大的房子里头，然后我就会来找你的。结果一说完呢，他当真一下就圆寂就走了。这一圆寂以后，麻烦事就来了。玄奘法师回到长安以后啊，当然受到一切接待，所有礼节完了，首先就找他这个徒弟，就问皇帝的皇子生下来没有。结果打听只生个公主，没有生皇子。嗨，玄奘法师就着急了嘛，就这样，随便怎样都找不到，没有办法。为什么要说是皇子呢？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因为像这种大菩萨，他不落在普通人的家里面去的，绝不落在普通人的家里面。找不到呢，玄奘法师就想到这事情糟糕了，用神通也观察不到踪影。但是啊，一直心头就惦记这件事情，因为答应过他啊，不找到他不得了啊，这是一种悔愿而未还啊，并且这种愿是非同小可，是属于法中缘起之愿，不是普通的愿。那么有一天，尉迟恭就请玄奘法师做法事，玄奘法师就去了。嗨呀，他走到尉迟恭那儿，看到尉迟恭的房子是黄墙黄瓦，跟皇帝一样的嘛，他马上就问，哎，丞相啊，生的一个儿子三年了，有没有啊？有，有一个娃娃调皮的不得了，简直是整天乱来的。嚯哟，玄奘法师听到很高兴，就喊赶快引来看。嚯，一看就是窥基法师的嘛，就是这个高人投生的，就马上叫他出家，就动员他的嘛，开始培养他。但是这个娃娃不行，日嫖夜赌的，只图好玩，繁杂得很，整天练武操功，玄奘法师就动员他。后来呢，窥基法师同意了，就说，你要我当和尚，这是可以的，但是我有条件的啊，师父啊。玄奘法师说，啥条件呢？你如果要我出家呢，首先我要酒肉一车，满载酒肉，随时这个酒肉车子是不空的，我要吃的。第二，要美女一车，我要跟他们玩睡的。然后第三呢，音乐歌舞等等都必须要给我具备的，因此要用三个车子拉上。玄奘法师说，这个简单得很，你是特殊的，同意你，同意你。所以就这样给他配备齐全，他就出家了。一出了家，这三车就随时跟到，就是后人称为三车和尚的。那么这个三车和尚当然就很厉害了，整个寺庙的风气都拿给他搅烂完了。但是当他一下明白佛法的道理，进入瑜伽师地论以后，他自己就把这三车东西全部不要，不管有情无情的全部丢掉完，然后就跟着玄奘法师真正的出家了，十分守戒行。后来啊，就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， 但是在《易经》当中他也参与了的，就是玄奘法师组织《易经》的时候就有他。所以说啊，玄奘法师那是真是不简单的。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30多节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，敬请留意。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，请与圣基寺联络，电话626-797-1590，626-797-1590。